今天的主题来自经文，生来瞎眼。我相信每个人都能从某个角度或多或少有所收获。生来瞎眼，按初步计划会分两次讲完，请打开约翰福音第九章全篇。但今天的第一讲我要集中在第一至十二节，请大家先打开手中的圣经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九章一节。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。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，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，就说，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？有人说是他，又有人说不是，却是像他。他自己说，是我。他们对他说，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？他回答说，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他和泥抹我的眼睛，对我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。我去一洗，就看见了。他们说，那个人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。这是圣经中所记载的最伟大的神迹之一啊。对，有没有发现福音书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三卷其记载了几百个神迹，但约翰福音却是只记录了七个大神迹。其实使徒约翰明示这七个神迹是要强调耶稣事工的权柄。这是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三十节，经上说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就是约翰福音中的七神迹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得生命。约翰说，这七个神迹能帮助你们认识耶稣的大能，使你们信心坚固。有人好奇是哪七个神迹，其一是耶稣变水为酒，二是治好大臣的儿子，三是医治水池边的瘫子，还有五饼二鱼在水面行走。今天要学习的是第六个神迹，医好生来瞎眼的人。第七，让拉撒路复活。有人说第八神迹是耶稣自己复活，但这神迹并不是他为别人所行。以上就是在约翰福音中正式记载的七个神迹。让盲人复明，就是让盲人睁开眼睛，绝不仅是视力不好或眼睛受伤弱视，是先天性失明。若是后天失明，比如十来岁，哪怕三五岁，至少大致知道什么是圆，什么是方，什么是人，什么是树，什么是云，日月星辰，房子是什么形状。小猫小狗，我们习以为常的眼目所及，对生来瞎眼的人都只是混沌的天方夜谭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倘若我说，请闭上眼睛想象一只黄色的猴子，它爬上了理发店的彩柱，吃着紫色的冰淇淋，有点脑洞大开，但相信大家都能脑补出那幅画面。可如果从没见过猴子，怎么想象黄色的猴子？因此，对于所有天生的盲人而言，没有想象的基础。在人体器官的功能中，如果视觉不是最重要的，至少也是最重要功能之一。胚胎在母亲体内孕育时，第一批成型的器官就有眼睛。B 超能看到。以下是关于眼睛的奇妙真相。 人每天眨眼28000次，但每次只持续1/10秒。身体利用这种反射保持眼睛的清洁润滑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进入大脑的90%的信息都是来自于眼睛的辛苦工作。眼睛将某个场景映射入大脑，只需要花1秒的时间，眼睛每秒钟可以聚焦50个色彩形状完全不同的物体。眼睛的构造极为精妙，其精密复杂的程度仅次于大脑。查尔斯·达尔文曾经感慨道，眼睛使他很难相信进化论的真实性。经过训练的眼睛可辨别大约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，或者探测到夜晚1.7英里之外的星点烛光。人眼中的虹膜决定着眼球颜色，它有超过256个独特的特征，而指纹只有40个，因此当代科技已经越来越多的应用虹膜识别技术和软件。通常眼球只有1/6可见，完整的眼球很可怕。虹膜异色症是医学术语，是指双眼颜色不同，有些人眼睛一只棕色一只蓝色，或一只绿一只蓝。视网膜由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组成，视杆细胞让人看到轮廓形状，视锥细胞感知色彩。鲨鱼的眼角膜和人的眼角膜几乎一模一样，已被用于人类眼部手术。视觉神经中包含着超过100万个神经细胞，眼睛中的收缩肌是收缩最快的肌肉，单次收缩时间有可能不到1秒。一般人每分钟眨眼大约12次，我打赌大家刚刚都眨眼了。网上的听众当中很有可能有盲人朋友，如有冒犯请您原谅，我只是尽量用通俗的语言表述非常严肃的内容啊。不过我印象中有些盲人朋友很幽默。之前媒体曾经报道，鲍勃·霍普有位好友查尔斯·博斯维尔，他是位盲人高尔夫球手，想想盲人怎么能打高尔夫，他真能打。查尔斯·博斯维尔参加二战时冲进燃烧的坦克营救战友，坦克爆炸炸瞎双眼，康复训练后他可以独立生活，医生又建议他最好是能培养某种爱好，他跃跃欲试想学习一种新运动，选了高尔夫。球童给他现场实物展示，请您摸一下，这是球杆，这是球，要举起球杆然后向球洞方向击球，球洞很远，无法想象盲人怎么打球，好像有个盲人高尔夫联赛，查尔斯拿过盲人高尔夫冠军。他筹建了基金会，又成为成功的保险代理，后来又结交了鲍勃·霍普，著名喜剧明星。他俩参加基金会筹款晚宴，他坐在台上的椅子上，鲍勃·霍普站在他的旁边，手里拿着麦克风，他和查尔斯开玩笑，无法想象你是盲人高尔夫球手，能否找个时间咱俩切磋一下。查尔斯响亮的应战，荣幸之至，霍普先生。鲍勃又说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打高尔夫球通常会下点赌注，加一点刺激。查尔斯说，我没问题，正好赚点外快。鲍勃·霍普说，好吧，查尔斯，公平起见，我应该让让你，几杆合适？不需要，男人对决当然要公平。鲍勃说，真的吗？这么想让我赢钱？你说几点开始？查尔斯答，凌晨12点。导致人失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，有人自从出生就从没有看见过这世界，有时眼睛看似正常，但是实则视力为零，这种也叫做失明。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主要教训是说，耶稣他在这里谈的不仅是眼睛的视力，他更是在讲世上的真光从何而来。世上很多人生活在黑暗中，因为人生来就瞎了。 生来就是迷路的，生来就被罪恶捆绑，有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失明的。好吧，瞎眼的概念在圣经中出现近百次，旧约在摩西五经中也专门提到要咒诅那些欺负瞎子的人。百姓进入应许之地，摩西高声宣告何为咒诅，申命记27章18节，他说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，所有的百姓都要说 Amen。 因此犹太民族非常注意关照盲人需求，为他们提供便利。人的五种感官中，视觉应该是最重要的，若只能留其一，人最不愿失去的就是视觉。但是对于已经失去全部视力的人，所有其余感官功能都会因此得到显著的提升。蝙蝠以惊人的听觉而闻名，有些蝙蝠也有视力，但大多数视力微弱却听力惊人，在夜间以听回声来定位。狗的鼻子嗅觉格外的灵敏，浣熊触感尤为敏锐，蜘蛛也是。鲶鱼的味觉优于大多数动物，而人类几乎所有行动都要依靠视力观察环境确保安全。圣经说全世界都处于灵性黑暗之中，以赛亚书60章2节，看哪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。约翰福音3章19节，耶稣说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。所以圣经中随处可见光与真理相辉映，黑暗与无知或邪恶并存。咱们还可以读一下以弗所书4章17节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昏昧及黑暗，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实际上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。耶稣曾说过，瞎子领瞎子，两人都要掉在坑里。世上有太多的人属灵的眼目失明，哥林多后书4章3节，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指撒旦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上帝的像，魔鬼今天已经弄瞎了很多人的心眼。以赛亚书42章，纵观这一章，有好几处提到了异象和视野。第6节，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，必搀扶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开瞎子的眼。别忘了这一点，圣经中常说外邦人住在黑暗里，因为不认识真神。但今天这个故事讲的是耶稣如何光照外邦人，他领被囚的出牢狱，领坐黑暗的出监牢。以赛亚书42章16节，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，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，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，使弯曲变为平直，我并不离弃他们。还有42章18节，耳聋的听吧，眼瞎的看吧，使你们能看见。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？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？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？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？上帝的确会在某种情况掩面不看，心眼昏昧，也就是拒绝真理和圣灵的人只因悖逆。好吧，马上开始学习约翰福音第9章的内容，来看看上下文。先浏览一下前面几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结尾，请打开约翰福音8章，了解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。从第54节开始读，耶稣对文士说，我若荣耀自己，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，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，就是上帝。你们未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 我若说不认识他，我就是说谎的，但我认识他，也遵守他的道。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犹太人说，你还没有50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呢？耶稣说出那句名言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还有谁敢这么说？上帝亲口说，我是自有永有的。在约翰福音中，耶稣反复的强调身份，他说，我是那门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活的源泉，我是好牧人。在场的听者都明白耶稣是在自称为神，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。这说明耶稣之前是在圣殿里，要离开圣殿必然先穿过众人，要从众人当中穿过去。接下来就到了第9章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可见今天这个故事恰恰发生在犹太人对耶稣的暗杀之后。他们刚拿起石头要打他，但突然眼睛瞎了，看不见目标，看不见耶稣擦身而过。而耶稣刚刚死里逃生，离开圣殿，但他马上就注意到身边有某个人需要帮助，他不能视而不见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，瞎子不可能看见耶稣，但耶稣看见他。上帝能洞察一切，对吗？耶稣能看见你吗？他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基督能洞察世上一切事。经上说，耶稣看到毕士大池很多求医者，但他关注到一位卧床38年的瘫子，对他起了恻隐之心。此刻他也是特别关注了一人，并且对他也起了恻隐之心。耶稣停下注视盲人，门徒们也都在议论。也许盲人举着个牌子，请帮帮我吧，我生来就是瞎眼的。反正大家都知道这个盲人的背景。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他和他父母是谁犯了罪？请注意，他们并没有说那人，而是说这人，显然双方距离并不是很远。那么猜猜这位盲人的听力怎样？门徒的话盲人能听到吗？盲人的听力往往比常人更敏锐，显然他也有同样的疑问，自己先天失明究竟是因为谁的罪？现在我们开始深入讨论今天的主题。我把这次研经分成7部分，用7个词辅助记忆。首先是慕道、识道、行道、得道、正道、传道和敬道。约翰福音第9章从渴慕开始，以敬拜结束，下周才能讲完。首先是渴慕真道，他们问耶稣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耶稣刚被犹太人判处死刑，转眼门徒就来审判盲人，你眼睛都瞎了，肯定是犯罪了。有人可能想，门徒们是怎么回事？怎能这样去质疑？人家失明是遭天谴呢，他生来就瞎了，能犯什么罪？在试管里？在子宫？在里面淘气踢了母亲，所以先天失明？婴儿刚出生就要受罚，为什么？或许门徒受了异教文化影响，认为人死后灵魂会继续存在，因此恶灵有可能转世投胎。当时犹太人居住区盛行的是异教希腊哲学的所谓前世来生，新生代犹太人有很多生活在这种环境，他们被称为希腊教徒。也许门徒的神学教义也已被外邦神学污染。这个人上辈子是不是犯了罪，或是祖先犯罪？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所有犹太人都相信世间的一切痛苦都是源于自身或父辈的罪，并且不仅是先天性疾病或缺陷。确实 大部分疾病都和罪有关，但有没有例外情况？大体来说，一切的苦难都与罪有关，对吗？亚当和夏娃若没有沦陷犯罪，世界就是快乐园。犹太人都清楚这一点，也都知道世界中的罪的追讨期限。经上说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这是十条诫命中的第二条诫命，尽人皆知。父辈的罪，经上说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但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这节经文经常被曲解，这不是父债子偿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历史上几个卫兵叛变，暗杀了国王。曾有太子在即位之后将刺客缉拿归案，宣布刺客必死，但不会株连九族。律法说不可因子杀父，说得很清楚，父母的罪不是孩子的责任。那么此处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什么意思？先祖与先知这本书中对此做出了解释，儿女不担罪，但会受影响。由于遗传和榜样，儿女就常与父亲的罪有份，错误的倾向、败坏的情欲、堕落的品行，以及身体的疾病和退化现象，都能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这一个可怕的事实应有强大的力量来遏止。经文明明白白，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当今世上的每个人多少都有点先祖血统。请问有谁做过祖先基因测试？我做过，为了追踪家族秘史，如果有的话。还有谁做过？听说过，好吧，有人陪我，是我儿子付了费我就做了。但结果令我非常失望，因为我之前我的父亲叔叔们都自称是切罗基人的后裔，有印第安血统，我从小对此深信不疑。他们告诉我说，你奶奶是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纯正切罗基人。等一看结果，没一丁点关系，连一滴血都没有。其实我至今都还没从大失望缓过来。结果显示我有亚洲的印度血统，我怀疑他们写错了，就像当年的哥伦布那样，分不清印度和印第安。大家都爱拿祖先当挡箭牌。我脾气不好，因为我有爱尔兰的红头发，没办法，我不能选祖先，这都怪他们。人们都把自己惹的麻烦归咎于父辈，我是被父辈遗传的，现在我儿子也这样怪我。这的确有些道理，可没人愿承认自己有错，结果是人人都是受害者，谁都很委屈。那么谁犯了罪？是盲人，还是他父母导致他生来就失明？耶稣必须让门徒认清这一点，不要轻易论断人。我们都应该反思，耶稣接下来的回答是福音，他的话能够让我们每个人都如释重负。也不是这人，约翰福音九章第三节，耶稣说不是这人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。这并不是说他和他父母没犯过罪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但这并非瞎眼的原因。虽然的确有时候因为父母所犯的罪，若父母没有言传身教，子女可能产生某种品格缺陷。百姓也知道确实有一些失明病例是由于父母的遗传基因引起的，所以他们问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因为他父母吗？父母不注重健康以及其他的生活习惯，有可能把问题传给孩子。我以前经常怀疑我父母都很健康，但我哥哥患有先天性囊包性纤维症，而我生来壮实。我常想为什么， 上帝对我太偏心了，我时常为自己的健康而愧疚。我哥哥也很困惑，他常说，道格，这不公平，我聪明不长命，你这笨蛋活千年。其实我俩都想知道原因，应该怪谁呢？耶稣说，不怪任何人。为什么？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，这是第二点，要实道，看见他的作为。请注意这节经文，主说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，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，注意他先是强调我是世上的光，随后送出了光明。但行神迹之前，他事先声明，这人瞎眼并非因罪，与盲人及父母无关，而是为了彰显上帝的作为。很多人经历困境时，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假冒为善的安慰者到处都有，整卷约伯记都是在回答为什么会这样。约伯历经千难万苦，所有人都觉得他肯定是罪有应得。约伯记中大段对话都在辩论这个问题。约伯为自我辩护，我一直侍奉上帝，我忠于上帝。朋友说，嘿，不可能，你肯定有罪，还骄傲，不雪中送炭反而插刀，你这明明是遭了天谴，你要没犯罪不会无缘无故受咒诅，天灾人祸都针对你，肯定是你罪孽深重，否则上帝绝不会允许让你如此受痛苦。这不是圣经教导。为什么以利亚乘旋风升天未尝死位？伊丽莎得到以利亚双倍的灵，却缠绵病榻，熬到至死方休。有时候无法理解，施洗约翰最伟大的先知为何含冤入狱又被斩首？为何好人不长寿？为什么祸害能活千年？为何我出生没含着金钥匙？为何我出生就有先天不足？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同一答案，上帝必有缘由，为彰显他的作为。有人可能觉得，好像不太公平吧。这位先天的盲人他应该还年轻，父母说他有独立行为能力，得有20来岁，按习俗20岁成年后就可以正式参军了。这位盲人已经在黑暗之中生活了20年。想想，从出生开始就双目失明，是为荣耀上帝？马大问耶稣，你为什么让你的朋友拉撒路死了？耶稣说，为让你们见上帝的荣耀。人为何生而为人？为什么生存？为荣耀上帝。第一次听到这句话，我想这是以上帝为中心。但我们被造就是为荣耀上帝，唯有明白这一生命存在的意义，才能找到最大的幸福，这是人本能的需求。罪恶充满世界是因为魔鬼认为生命的目的是荣耀他自己，他背叛了上帝。主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按照当前形势，如今尚有一定的自由宣扬福音，但总有一天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罗马书8:28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。你也许正遭受痛苦，渴望知道缘由，是为让你看见主的作为而荣耀他。即使不确定具体日期，保罗也有健康缺陷，学者怀疑是视力障碍。保罗3次祷告求主挪去撒旦折磨他肉体的一根刺，他自己也曾行过医治病人甚至让人从死里复活的神迹。此刻他祷告，主啊，请医治我。主说，不行。一连3次，耶稣最后解释，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为让他看见上帝的作为，这一疾病，这根刺，伴他终生。基督徒相信我们终将得医治，终有一天我们会痊愈。即使是绝症，当你得着不朽坏的身体，在天国开开心心亿万年后，还会不会抱怨主耶稣啊，你为什么让我在世上受了20年的苦？从永恒的视角来看待世间白云苍狗，暂时的痛楚不过都是过眼云烟。保罗说，与上帝的恩赐相比，这只是至暂至轻的苦楚。约瑟被囚禁多久？好几年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要荣耀他圣名。约伯苦难等身，但他最后得到了上帝双倍的赐福。拉撒路的复活彰显了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爱和大能。约翰福音11:40，耶稣说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。那该是何等喜乐啊！拉撒路复活后，众人还在意他之前生病的事吗？不，全抛到脑后了。有时上帝允许我们经历风雨，是为了让我们成长。我小时候有一次在纽约中央公园打架，被一个小孩打断了鼻梁。不过现在应该看不出来，感谢主，但当时我的鼻子鼻梁歪在一边，那样子就像是受伤严重的拳击手。急诊医生说是鼻中隔偏曲导致呼吸不畅，通俗一点讲就是鼻梁骨断了。我问能治吗？医生说能。怎么治？打断鼻梁重塑。您开玩笑吗？你想不想治好？当然想。疼不疼？不会更疼。医生说不破不立，要想再呼吸通畅就得再打断。我被迫接受，心里真是百般滋味。上帝有时也会采取这一方案，为了医治，他得先打碎我们，锤炼甚至捆绑我们，允许我们瞎眼，又帮助我们度过艰难，因为他深爱我们，要帮助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。《使徒行传》26有一处很重要的章节，26:17开始，这里是耶稣在异象中面对面的劝诫保罗醒悟。哦，对了，保罗见了基督，当时发生了什么？保罗自以为有属灵的眼光，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看见了耶稣，却瞎了眼。黑暗中突见强光会导致失明，他花了3天时间祷告。亚纳尼亚就去给保罗按手代求，失明的双眼好像有灵力可掉下来，他能清楚感觉到，就像白内障。混浊晶状体被吸除，他又能看见了。还有《使徒行传》26:17，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我差你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叫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激动吗？经文中大有权柄。福音就是救人出黑暗入光明，脱离撒旦的权势，不再被罪恶捆绑，得着上帝的力量，得着上帝的赦罪之恩典，并得着天国永远的基业，借着耶稣基督得成圣洁。这段经文联系上下文，就是全部福音，让瞎子的眼睛能看见。要知道保罗唯一咒诅过的就是行法术的以驴马，因为他故意诱哄别人远离真道。他诱导方伯试求保罗不信福音，保罗言辞训斥，甚至咒诅以驴马，魔鬼的儿子，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。保罗让他瞎了眼。圣经还曾记载，以利沙祷告后，他仆人的眼睛睁开，看清了属灵的环境，他们正被亚兰人攻击， 重重包围之下，看似毫无逃生的机会。仆人说，我主啊，咱们怎么办呢？伊丽莎镇静的祷告，主啊，请开了他的眼。仆人眼前一亮，就看见有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伊丽莎，数量远多过亚兰大军的战车马兵。火车火马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。伊丽莎继续祷告，主啊，请你出手昏迷仇敌的眼目。祷告之后，敌军集体失明。想不想身临其境？伊丽莎对敌军元帅说，我知道你们找谁，请跟我来，我给你们带路。于是他将亚兰全军直接带进了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城。等将来咱们到了天国，这是我最想看的回放之一。亚兰派大军来抓捕伊丽莎，却闭着眼糊里糊涂被带进包围圈中心。先知说，请开他们的眼目，上帝不希望人永久性失明。亚兰人立刻睁开眼，看见自己从围捕者变成被包围的人，这是上帝的大能见证。圣经还有很多打开盲人眼睛的见证，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今天这个故事。耶稣帮助了一位从未睁开过眼睛的人睁开眼睛，使徒也效行耶稣之功，彼得、约翰也走进圣殿。哦，对了，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圣殿附近，因为耶稣刚从那儿出来，乞讨者常围在门口。彼得、约翰得着了基督的能力，也曾经走进圣殿。至于先天瘸腿的人，这里还得再多插上一句，许多早期教会中的先驱们在研经时，公认耶稣刚刚在圣殿宣告身份，就差点被石头打死，这是绝非偶然。但他平安走出圣殿，来到一位生来瞎眼的人面前，然后打开了他的眼睛，这是一种预表，或者叫暗喻。基督不仅赐给犹太民族光明，也要打开外邦人的眼睛。刚读过耶稣对保罗和以利沙对亚兰敌军，耶稣走到盲人面前，这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三个要点，行道。耶稣宣布，我是世上的光，之后马上兑现，他说要趁着白天必须赶紧做工，于是他要马上给盲人送光明。他没说犹太人在追杀我，我改天再回来帮你。基督只看到有人需要帮助，他说他是世上的光，就停在盲人身边。盲人听过耶稣大名，因为在他得见光明之后，有人询问他，直接说出了耶稣的名字。也许他是听门徒或其他人提到过，但对主所知有限。我们马上继续查考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把唾沫和地上的尘土混在一起，弄成泥粘土，然后祝福，再轻轻抹在瞎子的眼睛上。通常这样做应该不能提升视力，只会更糟。原本闭上眼还能感受到微光，但是要再糊一层泥还能看到啥？耶稣抹完泥之后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希罗亚就是奉差遣。有没有谁曾经被爷爷奶奶用唾沫帮你洗过脸，都还记得吧？我在幸福童年学到的第一则人生常识是，从体内流出来的东西都不能再抹回身上，很恶心，离得越远越好。我很小的时候这常识就根深蒂固，但令我痛心疾首的是，奶奶只要看到我脸上有污垢，都怪我不爱洗脸，即使在公众场合，她也会舔一下拇指或者吐唾沫在纸巾或手帕上。她的包里永远放着这些东西，用她的珍贵唾液给我洗脸。有没有谁像我小时候遭受过这种非人虐待？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，耶稣往别人脸上抹唾沫，我心想，哦，天哪。要知道，从学术上讲， 人体排出的任何东西都不洁净，出离人体见到空气的都不洁，流出的血也不洁净。但耶稣的宝血洗净罪，耶稣的唾沫对比激烈的乳香更有医治的功效。因此当耶稣当他遇到不洁净的人接触到对方之时，并没有被动的进污者污，反而主动的洗净对方的污秽。上帝在最初是如何造了人？他用了地上的尘土，上帝造了泥土，再用泥土造人，这就像是高阶原创，伊甸园里的精加工。他用唾液，圣经中耶稣三次使用唾液疗法。第二例是位聋哑人，记在马可福音七章。第三例也是盲人，可惜百姓却用唾液羞辱耶稣。还有马可福音八章，耶稣拉着瞎子出村子，吐唾沫在他眼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你看见什么了？瞎子说看见人像树仔行走，主又抚摸他，他再一看视线一览无余。上帝的医治方法只能用唾液吗？认真想想，他有没有用过水疗？他吩咐盲人去希洛亚池洗一洗，以利沙也叮嘱乃曼去约旦河沐浴。他有没有用过油？雅各书提到给病患抹油。圣经还提到过手巾或围裙，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病人身上，那人病就退了。还有病患被抬到街上向彼得求救，只因为彼得的影子照在那人身上，他也得了医治。圣经还提到过泥疗，西西家的还魂丹是啥？一块无花果饼。耶稣的话更有奇效，或者他的触摸。圣经记录了很多种上帝使用的医治方法。阅读历代愿望，我才发现耶稣这样做其实是在提醒我们，生病找不到诊所也别慌，我的医治无处不在。书上说基督可以单凭自己大医师的能力把病人治好，不需要任何操作，然而他常用简单的自然疗法，泥疗。耶稣的泥疗不是普通的泥浴。接着他告诉盲人，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那池子至今仍在，我曾去参观过。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吧。耶路撒冷城外有处清泉，名叫基逊，水量非常丰沛。西西家王统治时期，亚兰人威胁要围城，引起全民恐慌，君臣担心一旦被围，城中立刻就会断了水。没食物尚能坚持一阵子，但没水很难生存。西西家请教国内工程师，可不可以从城外的基逊引水入城？专家们调研后回复，工程的确很大，但咱们不妨一试。圣经中对此有记载。于是工匠在耶路撒冷城内挖掘，撬开坚硬的岩石，得有一公里，很长一段，至少一公里，他们终于将基逊清泉的水引入城西。真的十分神奇，那么早就有先进的水利工程队实现东水西调。我知道的比较细，因为去以色列时我和凯伦提前到了几天，他和我还有两位澳洲朋友，我们去了西西家水道，他至今还在，至今还有活水从基逊泉流入希罗亚池。当地百姓仍然可以使用那里的水，很神奇。这是我以色列之行的高光时刻。西西家水道导游指着说，就这儿去吧。我们进去没有光线，需要举手机照明，水面大概从我们脚踝到膝盖以上，水温很低，在非常狭窄的黑暗隧道中前行时得十分小心，必须低头，很容易撞到头。我试过了，我们就像穿过历史长河，圣经的记载是真的，就是这条水道，西西家修建的引水入城的那条岩穴水道，活水流到希罗亚池。希腊文希罗亚 是希伯来文单词细楼，与经上提到的细罗相似。创世纪第49章，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。细罗指基督及赐平安者，还有以赛亚书8章6节，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，希罗亚和细罗同意，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，你们在追逐外邦的诸神去敬拜木偶石像，而不是真正渴慕生命的泉源。这池子预表生命之水基督，希罗亚执意就是奉差遣。耶稣差遣井边妇人，也差遣盲人要行动去寻找活水。伊丽莎也曾差乃曼亲自采取行动去洗净身体，很简单，食道便要行道，想得洁净就得有行动。要行道，耶稣叮嘱，我会医治你，我会为你行神迹，但你也要配合，走过去洗一洗。这里没有说耶稣牵他的手，盲人出行不容易，要去某个水池，只知道一个大致方向，可能用手杖，也许还得求助带我过去好吗？到达目的地也困难重重，还不如质疑耶稣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朝着我吐口水了，凭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但这个盲人被主感动，他听了基督的话就顺服，听道而行，即使主吩咐的事情似乎有些荒诞，我和你素昧平生，用唾沫和泥抹我眼睛我就能看见，但他凭信心行动，天真的孩子般的信心。天生失明的人竟比以色列的那些祭司和神学家更相信耶稣的大能。有时外邦人比咱们基督徒或教友更容易接受基督的真理。简单的信心，福音真的很简单，去洗一洗。约翰福音9章7节，这里已经是第四点，得道，听道行道，洗完之后就得了道，看见了。请大家再多坚持一会儿，马上就要讲完了。盲人跌跌撞撞，沿着长长的台阶一步一步走到池边。最后这一段或许有人引路，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失足落水。他俯下身扬水泼在脸上，再泼一下，然后使劲搓搓，洗掉泥，几个动作重复，直到洗净。最后他用力睁开双眼，眼睛骤然睁开，好像炸裂，光线涌入眼帘和大脑，于是他看见了。有个神学论点无法证实，但我相信。据说新生的婴儿大脑中专门有一部分控制视力的区域，人的眼睛成长后才聚焦，新生儿四处张望，可其实他什么都看不见，但他很快就能透过光感来识别出物体，兴奋的以目光追逐婴儿床上方挂着的移动彩球，他们对一切都充满好奇，再长大点看到有趣的事就咧嘴，这才是有意识的笑，因为真的看到了。但是生来瞎眼的人，也许医生诊断后说通过手术可以康复，问题是术后即使视力恢复了，可大脑从未处理过视觉反射，有可能理解不了。有个病例，1786年，这是第一例先天失明的外科手术，患者术后竟然完全恢复了视力，这一次手术可谓里程碑式的医学史奇迹。我信一条有争议的神学论点，当亚当被造之时，刚刚受造的亚当是否一睁眼就认识眼前的一切事物？是否一张口就会说话？我相信亚当并不需要接受新生儿训练，他不需要上帝搀扶就能稳定行走，保持身体平衡。我相信亚当天生就会讲话， 我信上帝以造物主之手创造亚当之时，就赋予了他生存的必备的能力。我信耶稣治愈盲人，不仅治眼睛，还赐给他辨识的能力。他没花好几个星期确认那是啥，是石头，石头吗？那个呢？那是人，是人，那是女人，女人。眼前这一切他都从来就没有见过，什么是形状，何为颜色。耶稣不仅治愈了他的眼睛康复那一刻，还赐给他辨识的能力，而且是同步。想象一下，这是怎样的喜悦，第一次睁开眼睛就能看见眼前的事物，行动之后就洁净了，洁净之后就能看见。还记得耶稣受洗时的情景吗？马太福音3:16，耶稣受了洗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。基督受洗后就有了新的看见，新的听见。当我们听从真道被主洁净之后，也会有新的视听。保罗被圣灵充满，眼睛像有鳞掉下来就看见。耶稣没有因他是盲人就施舍钱物，没给他轮椅或拐杖这类物质上，他使他能看见，给了他自由。盲人高兴吗？尽管他生来瞎眼，但耶稣能救他。我们都生来就是瞎眼的，我们都生来就被罪糊住了眼睛。有人可能曾抱怨过，我并没有主动的去选择这些罪恶、自私、犯罪的倾向。主啊，都是你的错，我瞎眼也许是遗传，亚当夏娃他们先犯罪，才把自私的 DNA 遗传给我的父母。以色列人一出生就在埃及做奴隶，并非个人意愿，那只是父辈的选择，但他们可以选择离开。上帝已开了道路让你看见，你要选择。基督已献出了他的宝血，洗净我们的罪，洗净眼上的泥土，让所有人都能够看见。对于我，这实在是个特别美妙的故事，因为我清楚不认识上帝时的人生体验，不知自己从哪里来，为什么活着，要去哪儿，茫然没方向的生活，空虚而绝望。今日世上有多少人的生活没有目标，不知道为何生而为人，只有痛苦。他们生活在谎言中，以为自己在追寻幸福，身心俱疲后才发现残酷的真相。但在耶稣里，在圣经里有答案，我从哪儿来，为什么活着，我要去哪里，这叫看见，属灵的看见。曾经读过一则报道，有一个人名叫鲍勃·伊登斯，他失明了整整51年，靠摸索生活。有位外科医生帮他做了一台极其复杂的眼科手术，非常成功，术后他的大脑也能及时处理视觉神经的信息。他说自己喜不自胜，引用他一段原话，我做梦也没想到黄色这么黄，他惊呼，我无法描述，黄色让我惊艳，但红色是我的挚爱，红色竟然这么红，我能看到月亮的形状，我最喜欢看着飞机飞过湛蓝湛蓝的天空，留下一条长长的尾巴，我看着夕阳落山，看着天上星星和地上的灯光辉映闪烁的美景，能看见这一切是如此的幸福，很感恩。我们呢，却习以为常，谁能想象他的惊喜？有人视力越好越不开心，想想盲人吧。这里还有个病例，是位女士，名叫罗斯·克劳福德，她失明了50年，但不是天生，是年幼失明，整整50年。术后医生取下绷带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50年后重新再次看到五彩斑斓的美丽世界，他忍不住热泪盈眶，好似重获新生。最令人遗憾的是，早在20年前他的眼睛就可以治好，他不知道医学的进步，习惯了接受现实，但其实倘若及时就医，之前的20年呐， 他不必活在黑暗中，多么遗憾呢？更遗憾的是，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。主说他愿意赐给我们光明，他说我是世界的光，然后打开盲人的眼说你是世界的光，让你的光照耀。他照我们，正如他呼召保罗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其实这就是福音的故事，耶稣带来光明，没有看见民就灭亡。我们正生活在黑暗笼罩的世界， Amen， 幽暗遮盖万民。此刻上帝更加迫切地想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然后让我们去成为世界的光。在若干场合，科学家证明人类或其他生物若长期处于黑暗中，很容易滋生抑郁的情绪。北极区居民每年冬季便是如此。美丽的挪威小镇瑞尤坎坐落在深谷，每年有半数时间都被深山遮蔽阳光。3400名本地居民整个冬天都处于阴暗之中，有时甚至沉如黑夜。小镇领袖们想了一个好主意，提升阴暗月份的照明亮度。2013年10月，在瑞尤坎小镇附近1000英尺高的山上，安装了3个550平方英尺的巨型镜子。这是电脑控制的太阳能反射镜，它们在整个冬天追随太阳，将巨大的光柱反射到城市广场，照亮居民的生活。如果在冬天去瑞尤坎旅游，常常看到人们聚集在广场周围或坐在长椅上，沐浴着反射而来的阳光，正如山上的反射镜。经上说耶稣是世上的光，基督徒要把耶稣之光反射到黑暗的地球。马太福音5章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朋友们，请借着反照耶稣，用今天照亮别人的生命。